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天国乐团参加美国老兵节游行。2007年11月11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老兵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军乐队赢得了主办者和观众的高度评价。游行总指挥黄国仁说，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震撼，相信观众们一定都特别喜欢。法轮功的队伍很出色，看他们的演出让人十分愉快。谈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表示，在中国不允许人有信仰自由，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这是错误的。旧金山观众艾冉说，天国乐团的演奏很精彩，他也知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认为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正义力量，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暴行。
起诉薄熙来澳洲法轮功学员胜诉。2007年11月5日，澳洲尼欧省高等法院就悉尼法轮功学员潘宇以酷刑罪起诉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一案作出缺席判决，宣判原告潘宇胜诉，薄熙来败诉。今年9月4日，薄熙来随同胡锦涛赴澳洲出席亚太峰会期间，被法轮功学员当面递交诉状，随后在10月8日的聆讯开庭时，被告薄熙来一直未出庭，也未派律师做出任何回应。法庭判定被告缺席，同意原告申请对被告进行缺席判决，并在11月5日再次开庭时裁定被告薄熙来败诉。薄熙来在辽宁省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和执行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潘宇在2000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龙山劳教所，受到各种身心折磨，包括被警察用40000伏电压的电棍连续电击身体的酷刑，险些精神崩溃，失去生命。
剑桥大学再度邀请法轮功。2007年11月4日，英国剑桥大学再度举办大凉爽活动。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学生紧张的学习生活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让学生更广泛地了解社会。因为法轮功在去年3月该活动中受到的广泛好评，组织者再度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休息的时候，其他4个展位上的人全部加入法轮功的学工队伍中。活动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生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们练的不是在中国被禁止的法轮功吗？这还得了？立即向活动的组织者汇报。然而，这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英国，在一个崇尚信仰自由的国家。她的行动给生活在西方自由社会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让西方人了解到中共正在迫害法轮功，也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洗脑毒害。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幅全家福照片， 雨东乡下某村一户农家的堂屋墙上挂着一副醒目的全家福，背景是满载豆杆的机动车，老少六人人人笑容灿烂。熟悉这家的人都知道照片后面还有一段在当地传为美谈的故事呢。过去这家婆媳不和睦，虽然一个锅吃饭，彼此之间好像是路人一样，婆婆过生日媳妇儿就回娘家，媳妇儿过生日婆婆就出去串门，婆婆生闷气胃疼腹胀，媳妇儿气得乳腺增生，作为儿子同时又是丈夫的年轻人刘根没少在中间受家玩气。几年前刘根媳妇儿学了法轮大法，对婆婆的陈年积怨很快烟消云散，主动向婆婆道歉和解。不久婆婆也练了法轮功，俩人的病都没了，一起练功下地干活，家庭气氛温馨祥和，村民惊叹大法神奇，陆续又有十几人也开始了修炼。这年8月14上午，婆媳俩下地割豆子，两亩豆子下午4点多就割完了，刘根开来机动车，娘仨装到天黑把豆杆装了高高一车，媳妇儿骑自行车先回家做饭，刘根把娘扶到豆车上面坐稳，然后打开车头大灯上路了。3里多远的路程不知不觉就到家了，喊娘下车没人答应，往上一看哪儿有娘的影子，刘根吓得顿时两腿瘫软，急忙喊媳妇儿一起顺路去找。出了村就听到了娘和二婶的说话声，夫妻俩见了娘紧抓住她的手问摔着没有，娘说我学大法了，师父保护我，要不然不摔死也得残废，从车上滑下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像有人在下边拖着，很慢，落在地上软绵绵的，一点儿也不疼，我站起来正好遇见你婶子从地里回来，我们俩就走着回来了。晚饭以后，刘根两口坐在小院里赏月说话，媳妇儿提议明天是中秋节，又是娘56岁的生日，做几个菜好好庆祝庆祝。刘根也正有此意，忙说行好，我看豆车先别卸，明天咱全家在车前合个影，做个纪念，让咱子孙后代永远都记住师父的恩，记住大法的好。第二天一早，俩人就赶到镇上，买了一篮子的菜和一个生日蛋糕，又到照相馆请了照相师父，于是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中秋佳节全家福。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所谓抗日和南泥湾大生产的真相，在中国国内稍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中共宣传的南泥湾大生产，可是当时的事实又有多少人了解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当地老大爷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我是河南人，今年82岁，我10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所谓的头衔有好几个，抗战功臣、处级干部、抗战时期离休干部。 看了奇书《九评共产党》，我发现里面写的事实确凿，我也要把亲身经历的埋在心底几十年的话说出来。说共产党假抗日真内战，我是深有体会。中共宣称是他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实爆出中共有意不参与当时的抗日战争，并趁国民党抗战之际积蓄力量，拖抗日战争的后腿。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没有别的抗日战绩，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当时我的家乡属于沦陷区，中共叫敌后，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那儿驻扎7年，后来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在我入伍前后整整7年间，该部队没打过一次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就在城内，八路军在城外。后来国民党部队一个旅开到当地，准备向日军开战，在国军立足未稳、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我所在的部队团团包围聚歼。激烈的战斗进行了1天1夜，国军的这支抗日部队整整一个旅的人全被消灭。另外，中共大肆宣传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实际上是非法种鸦片的运动。九平接触了中共在陕北南泥湾种罂粟，战士张思德因为烤制毒品被砸死这一史实。其实中毒、制造毒、贩卖毒的罪恶勾当在中共的各占领区蔓延普及，中共种植罂粟、制作毒品贩卖，换取经费用来招兵买马，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时我所在的部队的职责就是负责收购发运毒品。中共夺取政权后立即发动镇压反革命，当年那些为中共收大烟的商人，也就是烟贩子，全部被灭口。这些人在被枪决时连连大呼冤枉，那是共产党让我帮忙收的大烟，你们不能杀我。中共是谎言加血腥暴力，一贯的卸磨杀驴。几十年来，因为受邪党的洗脑教育，我一直把这些事作为恶党的最高机密，不敢向任何人泄露半点。如今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同样用卑鄙的手段造了很多谣言，随着天安门自焚等假案陆续被揭穿，以及九平的问世，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觉醒的百姓们纷纷顺应天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在这里，我想劝父老乡亲们赶快了解真相，特别是那些为了眼前名利跟着邪党迫害善良的人，当天灭中共大难来临时，再说是共产党让我干的，什么都晚了。
停止迫害法轮功为当务之急。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已8年多了，这场迫害拷问着每个人的良心。今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军发表致胡锦涛、温家宝的4万字的公开信，信中提到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此信引发海内外各界的关注和响应。中国青年报记者、原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表示赞同汪兆军的观点。李大同说，利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全国范围的镇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一个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有这种事情呢？不是依法治国吗？李大同说，镇压法轮功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对任何公民的非法侵害都是对每个人自己的非法侵害。对于任何一个公民来说，只要你无视对别人的非法侵害，实际上就等于是在无视对自己的侵害。陕西人权人士马晓明先生说，他所接触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和善的人。在中国社会，造成社会动荡、残害人民的是共产党，共产党才是应该被取缔的。 马晓明先生曾任陕西电视台经济信息栏目责任编辑，他说中共媒体一直在撒谎，对法轮功的报道是不可信的。除了共产党的媒体报道外，还没有其他独立的媒体来报道或证实相关的事情。如果没有，共产党一家宣传怎么可信呢？他利用掌握的宣传工具撒过多少谎，撒弥天大谎都有过。湖南民运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陈绍文，因为在互联网上撰写40多篇批评文章，而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他被关在监狱里时发现，被关押的政治犯中 70% 是法轮功学员。他与一名被非法判7年徒刑的法轮功修炼者关在一起半年。聊天时，他了解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他说，使我感到刻骨铭心的是法轮功那种勇敢、无私无畏、宁死不屈的精神，是黑暗中的一线曙光。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仍然为别人着想，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陈绍文说，法轮功是有信仰的团体，能提升人类的道德观念，凭什么定它为邪教？于法于理都违背常理。法轮功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抗争，就被剥夺合法权益，这是强盗逻辑。陈绍文还指出，共产党千方百计地要把法轮大法的思想扼杀在萌芽中。法轮功在大陆虽然遭到严酷镇压，但它消失了没有？它不可能消失。法轮功抗争精神的影响和威力以及抗争意义在老百姓心里扎下了根了。陈绍文认为，民众的觉醒需要像法轮功学员一样，对一个人、10个人、成百上千的人讲真相，揭穿共产党是邪教、非法组织的真实面目。只有被剥夺信仰权利的法轮功学员能够自由地生活在中国的国土上，才是中华民族复兴开始。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齐王一家的不幸遭遇。红红今年7岁，家住山东省威海市，她生活在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最让红红骄傲的就是爸爸童焕祥。童焕祥不但是个称职的好父亲，而且修炼法轮功真善忍，为人正直忠厚，还是威海的齐王，威海天河齐院的院长。童焕祥的人品齐品在威海齐界一直有口皆碑，威海电视台的在路上栏目为此做过专访。今年7月，威海日报用1/4版的篇幅专门报道了童焕祥。1996年到2002年，童焕祥获得威海市围棋赛冠军，2004年得过威海棋王赛的棋王称号。十几年来，他一直不懈努力推动威海少儿围棋教育事业的发展。天河棋院成立于1999年，几年来童焕祥培养的少儿棋手就有几千名。棋院的棋手多次参加威海市围棋赛，2005年男子甲组一举夺得威海市少儿围棋赛前3名。在山东省少儿围棋赛中，天河棋院获得女子甲组连获2届冠军，1届第3名。而且棋院已经举办了7届天河杯威海少儿围棋赛，每次都有几百名棋手参赛。今年10月3、4、5日，刚承办完由体育局主办的威海首届海飞杯围棋10强赛，被市民评为历次比赛最好的一届。天河棋院在威海围棋界已经独树一帜，可是谁能想到，在比赛后一周的10月11日，红红放学后和父母一起去海边玩的时候，一家三口被一帮武警非法绑架到了威海市高区公安局。红红受到了惊吓，哇哇大哭，不停上厕所。恶徒抢走他们的包，强夺其钥匙，私闯民宅和棋院，抢走2台台式电脑和1个笔记本电脑，还有其他物品，还有学生的学费50000元及教学用具。家里和单位被翻得一片狼藉。 红红的爸爸当天被送到威海市看守所，他和妈妈半夜12点才被送回家。十几天过去了，小红红每天都问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红红和妈妈想去看看爸爸，公安局却不让见。红红哭着问妈妈，爸爸是好人，法轮功救了奶奶，警察为啥不让练，还要抓爸爸呀，我要爸爸。红红奶奶的经历，知道的人都说法轮功神奇。2005年5月，红红的奶奶被车撞后又得了脑血栓，瘫在床上。童焕祥是个孝子，他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每个月还要花几百元的医药费医治，可是仍然不见有好转。童焕祥听说法轮功能去病健身，就让母亲试一试。奶奶那时几乎是植物人，神志不清，每天上班前，童焕祥把法轮功讲法磁带放到录音机里，一共14盘，不停地来回放。奇迹终于在第12天出现了，奶奶能下地走路了，一年后已经能上下楼了，思绪也清晰了。红红的爷爷从最初因为受电视上抹黑法轮功的毒害强烈反对，到最后叹服了法轮功的神奇。2006年，童焕祥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旅游，看到了为数众多的人也在修炼法轮功，知道法轮功红传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也被译成30多种文字，他也走入了法轮功修炼，希望真善忍的法理能在中国传播，让人们道德回升，身体健康。可现在他却因为这样的美好愿望遭到了绑架。祈愿的学生们每天都在等待着他们院长的归来，红红见不到了爸爸，每天都在思念着爸爸，希望善良的人们能帮助红红的爸爸快点回家。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挑战原有的科学观念。2004年11月，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向科学挑战的文章，内容是科学家在探索人体奥秘时，通过严格的实验发现，意念不但能对身体产生巨大的作用，而且还能治疗许多种疾病。下面是文章中列举的几个实验。一个是催眠麻醉术。在比利时列日大学附属医院，医生们没有使用麻醉剂就成功地为一位60岁的老人摘除了脂肪瘤。整个手术过程只是在一名催眠师的语言暗示下完成的，但老人竟没有感到一点疼痛。自1992年以来，这个医院有4300名病人接受过这种状态下的手术。还有一个实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癌症研究中心教授芭芭拉·安德森把214名乳腺癌病人分成两组， 对一组114名患有乳腺癌的病人实施了每周一个半小时的良性诱导教育。4个月后发现，他们的 T 细胞，就是在抗癌中起关键作用的白血球的增殖能力已变得稳定，获得到了加强，而另一组则仍然十分微弱。美国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学院医生把100名患有高血压的青年平均分成2组，第一组每天进行15分钟的静坐冥想，另一组每天上食品卫生课。4个月后，沉思组血压平均下降了5毫米汞柱，而另一组没有任何变化。据荷兰科学家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沉思冥想的人比其他人在导致疾病的几率上低50%，而在感染威胁生命的重病方面竟能降低87%。科学家们还发现，沉思打坐不但能降低血压和减少脉搏次数，而且还可以治疗关节炎、心脏病，即提高视力、增强注意力和感知能力，甚至可以治愈癌症。由于受唯物论的影响，很多人对于人体科学、意识与人体的关系等奥秘存在误解。其实让我们改变一下观念，就会发现大量的科学发现已经证实了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比如人思维发出的脑电波，不就是物质存在的吗？科学还发现，恶念能引起人体生理化学变化，产生一种毒素注入血液中。而打坐之所以有着神秘的功效，还因为它源于古老的修炼。道家认为，修炼人入境打坐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可以吸取宇宙中的能量，而修炼人通过提升道德，去掉恶念，就能达到健康的身体。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鱼的故事。高原上的水从西向东不停地流淌着，一条渤海口的鱼凭着娴熟的本领和顽强的意志逆水而行。它冲过浅滩，划过激流，突破湖面设下的层层渔网，躲过空中飞鸟的多次侵袭，越过著名的湖口瀑布，堪称奇迹。他继续逆流而上，穿过水流湍急的青铜峡谷，博得鱼儿们发自内心的喝彩和钦佩。他毫无自满之心，继续往上游。他穿过山涧，挤过石溪，当他看到高原那壮观的景象，还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叹，就被冻在了冰里。很多年以后，几位探险者来到唐古拉山，看到了这条被冻在冰里还保持着向上游动姿势的鱼。一位探险者惊奇地说，这不是渤海口的鱼吗？它居然能来到这里，真是奇迹呀。另一位年长的探险者意味深长地说，他虽然有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可是他却没有明白自己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最后是自己走上绝路。人生的道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多少人在人世中有过让人仰慕的辉煌，可是经过一辈子的辛苦拼搏，我们向往的目的地是否是真正的心灵归宿呢？在法轮大法的修炼群体中，每个人都发过这样的感慨，在漫漫人生路上，终于在大法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这一真相是否值得您思考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